启迪智慧，激扬生命。生命故事，从老师到爸爸，我终于找回了失去的角色。我是一名中学数学老师，但实际上，语数外、理化生、政史地、体美音，我样样精通，所以大家都叫我姚全才。当然，除了12门功课外，我还懂心理学，所以大家都叫我姚十三。我是带领高三学子打赢高考硬仗，大比例攻进985、211校门的领头将军，也是学生眼中亦师亦友，甚至亲如父亲的恩人。不过，当将军卸下铠甲，踏入家门，却成了妻儿眼中难以沟通和亲近的刺儿头。女儿很少跟我说话，甚至害怕我，还不让我进她的房间。女儿还异常的敏感，每次犯了错，冷静的像个大人，站在原地，做好了挨打的准备，等着迎接我的枪林弹雨。儿子则表现得更加的恐惧，饭桌上小心地在妈妈的耳边求助，让妈妈替他问我能否去参加他的家长会。我意识不到孩子行为背后的情绪和心理，只会朝儿子发火，还让妈妈说干嘛？我都听见了，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说？我看不出儿子眼睛中的害怕和委屈，也感受不到儿子需要父爱的渴望。一次，我难得回家早，儿子高兴地从厨房盛了一大碗的饭，小心地捧到我的面前，我不分青红皂白，劈头盖脸的一顿骂：“你盛这么多干什么？浪不浪费？你吃得了吗？”“
我是给你盛的。”儿子不敢向前，抬头看着我，小心地解释道：“
我自己不会盛吗？”
毫无感知力的我，肆意地冲儿子宣泄着怒气。在学校，我搞得定一切难搞的学生，却完全不懂自己家孩子的心。在学校，我可以把一个中学6年数学成绩一直拖后腿的学生，在高考前几月内将成绩拉高几十分，却对数学从未考好过的儿子束手无策。即便我和爱人的主科教学都是数学，是因为我把心力乃至为父的爱和责任毫无保留的都用到了学生身上吗？我曾经认为人都有两面性，这很正常，在外面容忍包容和颜悦色尽职尽责都是应该的。所以在我所有的家长和学生的眼睛中，他们的姚老师是不会发火的，对谁都是温和的，耐心又细心。但是在家里，我就想回归真实，有气就生，有火就发，不必忍耐。这难道不是正常的生活状态吗？2019年高考结束后的聚会上，男同学们个个过来跟我敬酒，一个男孩跪在我面前喊我爸。这一声爸，突然唤醒了我内心深处一方隐藏的角落。我可以成为无数学生家长感激涕零的好老师，胜似亲人，但谁又知道，在家里面对一双儿女的时候，我却成了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幸好一个家长跟我聊起了心理学，向我推荐了完形教育。幸好在完形的课程中，让我知道生活如此多面，在我不知道的很多个面相中，作为一个老师，我有多么的无知啊。2020年，我成为完形的新生，褪下老师的光环，重回学生视角。我看到了自己从未挖掘的人生未知的领域。就像很多的时候，医生看不好自己的病，老师教不好自己的孩子一样。当我们在职场中尽心尽责地扮演着社会的角色，几乎耗尽所有的心力时，回到家，已经剩不了多少的力气，还把所有负面的情绪一股脑地向最亲的人发泄而出。课堂体验中，我才逐渐意识到，只有先把爱 给到家人，才能汲取到更多的爱和力量，才能更好的给出去。原来我一直都是搞反了，在外极尽所能的给予和付出，回家极尽所能的宣泄和索取。2020年的疫情给了我反思和事业缓冲的机会，我的辅导机构开始做减法了。我终于给自己留出了陪伴孩子们的时间，我开始给他们更多的关注、爱还有耐心。我发现，当我无法对外输出太多能量的时候，此时能量便流向家庭。当我把所有的关注点放在孩子的身上，他们的心态和状态也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看到了儿子很想跟我交流，但以前我从未给过他机会和时间。我看到了女儿很想跟我亲近，但却不敢靠得太近。从孩子们的身上，我开始意识到，当你能量激进耗光的时候，人是根本没有能量接受到对方给的爱的。不仅如此，我还变本加厉地把亲人当做了情绪垃圾桶，自己却全然不知。现在想来，这样的状态很可怕。我原本拥有亲人的爱，自己却一直在往外推。还好，我终于找到了收回能量、积攒幸福的方法。现在的每一天，我都不断地反思、体验、感觉、观察，感受我和周围的一切的人、事、物。不得不说，感受是种能力，需要不断地去练习。在这条成长的路上，我这个小学生正在愉快地不断实践着。当我实践起来，日子也变了，生活的味道也变了。那天我躺在床上看书，正在阳台玩着的女儿突然从飘窗上跳下来，吓了我一跳。因为最讨厌被别人打扰，自己的情绪不受控制的开始往外冒。当我下意识的想要发火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多了片刻的停顿，我意识到自己生起了情绪，进而开始做出了改变。正是这片刻的停顿，让我观察到了女儿的反应。她静静看着我，知道自己打扰了爸爸，她在等着我发火，已经做好了挨打的准备。我装着不动，若无其事地看书。女儿开始观察我，小心地、警觉地靠近我。她觉得爸爸放松了，开始试探地挠我的脚心，逗我笑。我们的距离在开心的笑声中就这么被拉近了。当教育孩子不再是单纯的情绪发泄，纯理智地讲大道理，当教育没有了打骂，当教育融入了纯然的爱和陪伴，真心的允许和接纳，那么柔软、温馨、幸福的关系就开始呈现了。现在女儿会主动的在床上趴好，可高兴的说，爸爸你来打我吧。我就开心的和孩子玩拍打游戏，有节奏的从头拍到脚，时不时的打乱下顺序，女儿觉得有趣极了。在肢体接触中，我们增加了感情，增添了开心喜悦的生活元素。在舒适敞开的状态下，孩子的身体也明显通透了好多。由于给了孩子更多的高质量的陪伴，儿子的变化也更加的明显了。因为在他幼小的心灵空间里，本就将爸爸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他渴望得到爸爸的陪伴，渴望和爸爸交流。以前的我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感受到。现在我开始有意识地把爱给到孩子，接纳他的情绪，不阻止，不批判。从儿子身上，我终于理解课程中老师说的那句话：生命是不合逻辑的。以前孩子压抑了太多的情绪，儿子每次数学考试后都紧张恐惧，却不敢表达。考试过程中手都会在抖，成绩怎么可能好呢？现在，儿子会在考试前充分表达他的紧张感、无力感， 我则作为一个倾听者，不阻止，不说教，让他的情绪自由地流动。仅此一个简单的改变，就发生了质的飞跃。儿子的数学成绩莫名其妙地提高了很多。我知道这个莫名其妙里蕴含了我很多的努力。以前对儿子的要求很高，语言上的暴力沟通简直是家常便饭。我想让父子关系回归和谐，更希望和儿子处成朋友的关系。这希望是令人兴奋的，但实践起来是挺难的。作为爸爸，我都很少给儿子洗过澡。现在带儿子去澡堂，我开始试着摸他，给他搓澡。晚上和他散步，我们边走边聊，我慢慢地搂着他。我们走得很慢，却聊得很多，关系变了，幸福就来了。完形让我重新对幸福的定义加以新的诠释，它在不觉间揉碎了我某些固有的认知，也让我对未来事业的方向有了新的思考。那年初，我决定先关停自己的辅导机构。中级班上完后，很多家长和同学们都想尽了办法找我，让我继续开辅导班。看到父母们的举动，我非常想回到原来的工作状态，但我又知道自己的心态并没有调整好。只要全身心投入工作，就没有能量处理好和家人的关系。那时的我可以用身心分裂来形容。紧接着身体开始起反应了，我的腿疼得无法下床走路。原来只是不舒服，这次疼得在床上躺了六七天。两个多月里，身体在不知不觉地重塑和复原。多年之前隐藏和积压的负面能量，通过这次身体的呈现一下子爆发了。身体不骗人，看似是一场严重的疾病反应，而我却把它形容为医生口中常说的好转反应。直到上完亲子关系后，我的腿彻底不痛了，心也逐渐地平静了下来。然而我感觉身体里面正在发生着山崩海啸，那股说不上来的涌动感让我更加不知所措。但在这种不知所措中，我突然发现生命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状态。我很想用我的新生命状态去面对未来的生活。那感觉就像在我心里住着一个小孩，他好像要冲出黑暗去迎接黎明。那感觉就像我在孕育着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我。曾经一起上课的伙伴们说起初见我的印象，都用一个害怕的词来形容。现在他们说你的心柔软了好多。我说我遇上了一个能教人做心灵瑜伽的大师课。瑜伽练就的不仅是外在肢体的柔软，更是对身体内核乃至灵魂的修炼。就像课程上听起来讲的都是术，实则都是道。如果不体验，不反思，不感悟，不行动，也是学不到内功的。山禅秋晚防人语，有一种禅名曰金禅，此禅在地下土壤中蛰伏生存，孵化成长，三到五年内都隐藏身躯，不断的蜕皮，只为等待羽化之期，与黄昏钻出土表，爬到枝上鸣叫。羽化完成之时，也是金蝉生命结束之日。当我们的生命处于混沌状态时，何尝不像是那一生都陷在土壤中的蝉，未觉醒时深陷泥沼，寻遍出路不得。生命如此短暂，是时候跳出沼泽，改写自己的人生剧本了。命运改变后，既是化茧成蝶，一鸣惊人之时。就像我的学生和每一位深爱孩子的父母，以及在人生征途上依旧奋战前行的人们，我们需要埋头奔跑，但当深陷沼泽的时候， 更需要抬头看天，依着正确的方向，追着光，去向一个更棒的未来。